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安好跟成敏兄上一期啊跟大家聊到，我们要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说我爱你，用语言来表达对他们的爱。那我们也知道啊，爱的方式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
嗯，
有的时候言语再加上行动更加能够强化我们对孩子的爱。比如说我们可以花时间陪他们读书，陪他们玩，或者是孩子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去帮助他们。这都是我们在用行动表达对孩子的爱。
嗯，
但是呢，我们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行动方式来表达爱呢，往往它真的是受限于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的。但在我们行动中呢，有种最重要最简单的行动来表达对孩子的爱呢，就是经常的去拥抱我们的孩子。
对，就是拥抱孩子，就是一个肢体的接触，这个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一种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中国人比较少一点，我们中国人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能抱得动之前呢，经常抱了，因为是抱在怀里嘛，抱在手上，到处走嘛，对吧？
对。
但是长大了之后，咱们就不咋抱了。你看青少年啊，或者是成年之后，成年之间，夫妻之间，基本上我们看不到拥抱的。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小时候比较容易抱，其实一辈子对孩子来说都是可以拥抱的，因为是亲人嘛，直系亲属，亲的不能再亲了，是可以一直抱下去的。有一本畅销书说的是爱的五种语言哈，其中一种就是身体接触，做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心理上可能我们需要有些操练。不要想着哎呀孩子大了不好意思的，没有不好意思的，一辈子都可以抱的。
对，就往往人与人之间这种身体的接触和拥抱能给我们带来一种鼓励，一种关怀，一种力量。比如说我们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拥抱我们，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是安慰。在我们做得好，取得成功，大家拥抱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给你的一种庆祝，给你的一种鼓励。我们知道这种拥抱能给一个人带来一种爱的体验。
嗯，
有人开玩笑说嘛，他说人与人之间呢，应该常常用这种拥抱来表达相互的关爱。
嗯，
如果说你每天有4次拥抱的话，勉强能够维持你的存活。如果你每日可以保持8次拥抱，那么你就能够保持你每天生活中的一个活力。如果你每天有12次的拥抱，那会有利于你身心健康的成长。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幽默的背后就透露出来，拥抱是有利于人身心健康的。
确实是的，我好像是在哪里看到过这种科学研究哈，就是比较这个小时候经常父母都在身边经常拥抱孩子，还有就是父母不在身边，比如像这个孤儿院啊，父亲经常在外地啊，抱得很少的这种来比较的话，一般被抱得越多的这些孩子长大呢，他的心理会更加健康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哈，但是如果其他因素全部都一样的话，被抱得越多的孩子长大之后心理是越健康，越更加的有爱的。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爸爸们也要常常的记住，孩子不管他是几岁还是十几岁，他们都是需要我们的拥抱的。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对5岁的儿童，64%的爸爸每天都会用身体接触的方式来表达爱。
嗯，
而对9岁的孩子，只有33%的爸爸会这样做。
嗯，
然后还有一个调查表明呢，有一些爸爸，特别是对待女儿长到11岁、12岁、13岁，就是女孩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有些爸爸就完全放弃 跟自己的女儿有任何的身体接触。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有可能爸爸会认为女孩子大了嘛，常常的拥抱他们可能会让我的女儿觉得不好意思或很尴尬，但是作为女儿的女孩们她们却不是这么想的。女孩们就说，为什么到了青春期我的爸爸就不抱我了呢？所以这些孩子就开始寻找同龄的男孩子们的拥抱，有些女孩子就进而进入了一个性早熟的一个状态。其实调查显示，往往进入早恋的性早熟的女孩子，她们都是在寻找自己从来没得到过的或者是很少得到过的那种父爱的感受。
亲密这种爱的表达那种感受，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反正从小就开始抱孩子，一直抱到现在，两个儿子他都20几岁了，我很久不见他我都要上去抱，然后他离开我们一段时间我也得要去抱他一下，虽然他们已经不愿意了，我都好意思他们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其他爸爸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抱到他就哎呀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好像完成任务了，然后把身体转过来背对着我，那我咋抱啊，我说转过来我才可以抱你啊。哎呀好了，他就90度对着我啊，我不管了，反正90度也行，我因为我想抱他，我也想表达我对他的爱，所以不要管他。他们也许觉得不好意思啊，或者说他有同学在看到他啊什么的，那不管他，反正我好意思，他是我的亲生孩子，我干嘛不可以抱。就像有一个家长他就说呢，我有我的权利来表达我的爱呀，你是我的孩子我就要这么表达一下，至少我觉得很满足。但是呢，他们习惯了之后，你不抱他了他还觉得奇怪，哎，少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对于男孩子来说呢，他嘴上可能不承认他想得到爸爸的拥抱，或者是他在肢体上像你说的扭过90度的角度让你侧面的抱一下，
对，
但是他们的心里还是很渴望爸爸的拥抱的，
对，
心里对爸爸的拥抱给他带来的那种爱的感受也是很享受的。
对啊，
有一个男孩子就他就这样说道，我非常享受我的爸爸跟我们之间的拥抱这种爱的表达方式。他说我的爸爸是我所知道的最有男人味的人，他不仅会亲吻我和我的哥哥们，也常常的会拥抱我们，而且每次拥抱我们的时候呢，都会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们。他说许多和我一起长大的男孩子，他们的爸爸很多都不习惯向他们表达爱的拥抱，可能这些爸爸认为如果你要爱你的孩子，你就早出晚归的去上班，把钱挣回家供给孩子花就可以了。他说我不觉得是这样的，他说每一次爸爸对我的拥抱，我都觉得爸爸对我的爱是如此的浓烈。
对，刚才我听了这一段之后，就是二号说的，在拥抱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说我爱你，
对，
就是跟上次我们说的连在一起了。然后我也是这样子的，我抱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爱你，让他们听到，他们其实挺高兴的，他们心里边其实是需要，他们是很享受的。
对，就是孩子们心里是渴望爸爸给自己的一个发自内心的拥抱，如果再能够听到我爱你，他心里会非常满足的。仔细想一想啊，当我们长到成年之后，我们会遇到生活工作中方方面面的麻烦压力和痛苦，感受到的爱和感受到的压力它是不平衡的，往往压力是大于爱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从小就要把爱给孩子添得满满的，让他知道尽管成年之后他会遇到麻烦，但是每每想到他麻烦的时候，还想着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那么爱我，我的家人朋友那么爱我，这点困难算什么呢。给孩子从小足够的爱的存款，无论是言语上的还是行动上的，真的是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他在成年阶段遇到的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和风浪。
刚才阿豪提到一个词儿，这个爱的存款哈，就是存款啊。我们每次在跟孩子说我爱你，每次的拥抱就是在存款，就是一个爱的存款。如果一天是拥抱4次的话，就4个存款，12次就是12个存款，你想想堆积起来，他们回忆的时候就是有画面感的。不光是有画面感，而且是有感受的。以前我记得见到我外婆都是好多年不见的，一见到我就是哎呀外孙啊，他就会抓着我的手， 他年纪也大了，就抓着我的手，可亲切了，就握着我的手啊，外婆看看看看怎么样，就特别的亲切，就是那种温柔，那种爱护哈，觉得心里暖暖的。
就是我们的拥抱是向对方表达我爱你。如果说作为我们父亲用语言说出来我爱你啊，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时候，那你不妨试试行动。比如说孩子很高兴的在你身边，那你就顺势的抱抱你的孩子，向孩子表达爱。还有的时候呢，这种拥抱啊，也是一种道歉的表达方式。有的时候，我跟两个孩子之间呢，因着比如说我对他们的要求提得很严格，批评他们了，或者是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呢，惹我生气了，这个时候关系就很僵化，我也不跟孩子说话了，孩子们可能也气鼓鼓的就站在一边。但是我的女儿会常常做出一个举动，会让我这个做父亲的还是很羞愧的，她是走到我面前，会跟我说："爸爸，你抱抱我。"其实那个时候我正在生他的气呢，我心里在想，抱什么抱？正在生气呢，还拥抱。然后他又要求一次："爸爸，你抱抱我。"我觉得孩子都这么说了，主动来缓和关系，我作为爸爸的，我怎么还能这样呢？我就抱抱他。当我们两个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女儿就说："爸爸，对不起，我又惹你生气了。"哎呀，我说："爸爸做的也不好，爸爸也要向你说对不起。"然后我再抱一下，拍拍他的后背。他说："嘿嘿，爸爸，你不生气了吧？"哎，我说："爸爸怎么能跟你真生气呢？"就这么一个拥抱，再加上拥抱的过程中的一句道歉，很快我们的关系就缓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拥抱也是一种真诚道歉的方式。我说我感到羞愧的原因是，我的女儿常常主动来索抱，向我索求拥抱。那我也学会了，如果真的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惹他生气了，我也会走到他的面前，我也跟他说，我说抱抱抱抱啊，爸爸做的不对，爸爸向你道歉。很快我们这个关系就修复了。
就是你分享这个画面是特别的温馨，我觉得你女儿一定是平时是被抱的很多的，然后呢爱的满满的，而且是主动的要求你来跟她拥抱一下，来作为和解。朝你这边来想，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心里面有爱的人才会表达得出来，回报给你。
对，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来表达歉意，让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父亲，常常还跟孩子因为小矛盾哈，还在那儿怄气生气。我觉得这也是神放在我生命中的功课，
对。
也是要让我不断的借着孩子来检验我自己爱的还是不足，也是觉得在原谅孩子的这一块儿做的还是不够好。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一般可能这个你儿子就不会做这个事儿，可能女儿在这方面会更加的能够容易表达出来，有时候还教你一些东西，让我们学习的。
是，也请我们的父亲们、母亲们想一想，有多久没有真心的去拥抱过你的孩子了？不管他现在多大的年纪，是小小孩还是青春期，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如果给你有感动、有提醒，也不妨找个合适的机会，去真心的抱抱你的孩子，并亲口的对他们说一句"我爱你"。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 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天俯首，领你走到底。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全能，我们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章37节，经文说道，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配备了3艘航空母舰，光辉号、永久号和不屈号。虽然这些名字很生僻，但背后的寓意却很深刻，用在这些战舰上恰如其分。在最残酷的战争岁月中，皇家海军正是通过这些骄人的名字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骄傲与传统。无独有偶，在描述上帝的时候，神学家们也使用了3个生僻高贵的词：全能、全知、无所不在。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对话里，上帝的全能尽显无疑。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对这句话的反应，但是萨拉的反应却写得很清楚，暗笑。 因为她和丈夫早已过了生儿育女的年龄。上帝非常清楚莎拉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对亚伯拉罕说，莎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就是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上帝做不到的。上帝亲口昭示了他的全能。2000多年以后，收到同样的信息时，拿撒勒的年轻女子玛利亚惊慌失措，她的反应与萨拉相去不远，但两者的情况却大相径庭。萨拉不信是因为老迈，玛利亚惊慌是因为她还是处女。玛利亚的质疑脱口而出，而天使回答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关于上帝的全能，人们总是质疑不断。有人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一定可以彻底消灭罪恶，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他要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是无视人间疾苦。也有人认为，圣经一方面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儿，一方面又说神绝不能说谎，这岂不自相矛盾吗？撒拉和玛利亚听到预言里暗示着上帝的全能，但这个全能是伏在上帝旨意下的全能。上帝的全能是指只要他想做就一定能做到，撒拉和玛利亚不应该对此有一丝的怀疑。由此可见，上帝全能的信息既是对我们的挑战，也是对我们的祝福。所谓挑战，是指所有抵挡上帝的行为都无异于自取灭亡。所谓祝福，是指虽然困难重重，但全能的上帝必将为我们成就大事。他仿佛一艘巨舰，乘风破浪，屡险如夷，所向披靡。他光辉万丈，永无竭尽，长盛不衰，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
圣洁尊贵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神大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深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荣耀至高神，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荣耀的君王配得所有赞美，凡有气息
都要歌颂。
全能神，你国度降临这地，荣耀的神，大君王，你荣美无人能及。耶稣基督深爱子，全地都向你跪拜，父子圣灵三一神，你宝座存到永远，荣耀至高神，配得尊崇敬拜，你名超乎万民之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